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听众热线节目。那萌宠喂养学问多，小猫小狗们哪些能吃，哪些又不能吃呢？那现今流行的生骨肉喂养对萌宠来说到底好不好呢？今天的萌宠乐园听众热线，宠物医师钟家环呢就要接着上期和您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喂养自家萌宠。那我们的热线呢现在是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讨论。那我们还是先来和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你好。
哎，你好。
哎，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是讲到了小猫小狗他们是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比如说巧克力啊，还有葡萄啊，特别是这个葡萄来说，可能是小小的一粒葡萄就能给他们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您上次在节目中也是说到啊，小猫小狗不能吃的这个单子还是非常长的，可以接着上期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今天或者讲一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可能说全部讲完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就大家讲的是比较日常常碰到的一些食物。那剩下的话，可能教大家，我会尽量请大家去做一些研究，也是有时候可能说把它印出来，然后放在冰箱上面之类的，这样可能比较安全。那第一个，很多人会问我说，有时候想给他们狗猫吃一些水果啊。有一些水果还是得要注意一下啦，主要不是说那个果肉，像举个例子，那个桃的核，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桃子本身吃一点的 OK， 但是有时候要吃那个核的话，有些狗会把这些吞下去，那吞下去会卡住，那有时候也会那个核里面有一些毒素，也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另外是说有一些像那个柑橘啊那些水果的也是会有一些酸性，有一些一种特别的酸会引起肠胃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像那个神经上的问题。听大部分也就是说吃一点点可能是没关系，可是我觉得说还是尽量不要去这样碰运气比较好，
还是小心为妙嘛。
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水果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吃的东西跟人不太一样，他们平常吃的那些食物，所以上期讲过，他们平常假如说你有给他专门年纪他们大小的体型吃的食物，他们已经有好好的准备好那些养分的，所以不用说哦你要给他吃维他命，要给他吃水果，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那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种平常我们大家会吃的一些
坚果吗？
坚果之类的，对对对，那种坚果啊那些的。坚果那些的，那有时候要注意的是说它油性会比较高，那会引起肠胃不舒服。另外一个那种中文可能要比较不好翻译，那个 macadamia
可能是一个原住民的果子，或者是中文可能是夏威夷果这一类，应该也对宠物是不太好的。
对，所以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很喜欢，只不过那种澳洲特别那种澳洲坚果的话，吃了有些会引起更多的那种毒性，就想说会有瘫痪，然后又呕吐，然后又发抖，那基本上所以是要注意一下那种。
所以说就是宠物是不能吃太过于油腻的东西吗？
对，基本上他们宠物对那个油腻东西的那些没有太多的肠胃，没办法适应那么多油性太多了，所以基本上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油性太多的东西会引起很多不好的，除了肠胃以外，别的有些别的器官像那个胰腺英文叫 pancreas， 那胰腺也会出大的问题。那个以后我们可能找个机会谈一下那个肠胃的问题。另外是说，不是说有毒，玉米的那个芯，就吃你把玉米吃完以后有那个，那很多人会把玉米切成小块给狗吃。那个剩下的芯，基本上我们很常看到的要做手术取出来的异物是那个玉米的芯。那因为他们吃了以后，他们把玉米外面吃了以后，那把那个芯吞下去，那个吞下去以后没有什么消化，直接跑到小肠。那时候就是通常就是卡住了。
所以说如果要给宠物吃玉米的话，建议还是直接削下来吃会比较安全一点了。
对对对，这样削下来会比较那个保险，因为你一个玉米会引起那个很大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小心一点。除了油腻的食物以外，就是说很多盐的食物你当然要注意一下。 跟人一样了、啊。很多盐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毒素，也会可能会对狗来说算是有毒素，对它身体也不舒服。跟人一样嘛，高盐的那个东西不太想吃嘛，啊，那不要给。那人一样，那那个钠也很多，有时候对狗太多会引起毒性。那另外是说吃那个太多有咸的东西呢，就是会引起，就是你喝很多水，然后又很需要去上厕所。可是你吃太多太咸的食物，会有时候会引起那个呕吐、上吐下泻。有时候会有更多的更严重的症状，就是比方说哦，你在吃薯条啊那些，或者是那个大薯片的时候，就不用、啊、有些狗会稍微很想跟你要吃的，可是就是说注意一下，不要说他们就在里面就给他吃。像我上次很提过，是说切个萝卜块啊，那个又简单又可以让他们有吃的，那个他们不会一直误叫你吃东西，是个很简单又健康的一个那个
一个小零嘴吧，可以说是。
对对，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吃一些咸的东西啊，猫猫狗狗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带有咸味的东西，但是还是不能过量，是吗？
对，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跟就是量啊，要注意一下说不要吃的话真的很咸，因为他们也不需要，他们其实那种咸味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不会说哦这个不够咸我不吃，当然身体也是需要一些适量的钠在盐里面的那个元素，可是太多的话会就是，所以基本上说不用说哦他们绝对不能吃，只是说要注意一下说太咸的食物要小心一下。
嗯，可能还是凡事要看一看剂量，还是要控制一下摄入的一些数量，可能这样对狗狗猫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嗯，
对对，就是要适量，像有时候说哦，假如真的不确定的话，其实不用给它也没关系，因为那个普通的食物狗食猫食已经有足够的钠在里面了，所以基本上英文叫 sodium， 那就是那个钠，那已经有够的组分，所以就是不用说特别说哦，你要给它补盐、补维他命、补什么水果那些的，那些不用特别去补。所以很多人问说哦，因为我常常给我们狗吃或猫啊，就给我们吃我们做剩下的厨余那些，所以那当然会有一些盐在里面。那他们跟我说哦，他们都 OK， 因为就是适量嘛。当然有时候你要碰运气，或者说要看你运气怎么样，有时候运气不好可能会起一些肠胃的问题，不只是盐啊，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那个厨余里面，所以就是要看量，然后就看说厨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过当然是最安全的就是说哦，不要碰运气吧，就是一个建议啦，不是说你一定要做那个或那个，所以我觉得个人来说有时候就是要小心一下，尤其是饮食上面，因为他们跟人还是不太一样，大部分是这个样子啊。最后一小点就是说哦，比较那个人工的那种甜素啊，
可以说是代糖或者是木糖醇这一些，是吗？
对，尤其像那种一些特别的糖或者是糖果或者是口香糖那些啊，会有毒素，会引起肝的问题，然后又会引起他们血糖降低很快，所以那种东西就是说跟狗也是跟人不一样，他们不会想跟你说哦我想吃甜点不想吃咸的所以那种不用太担心，我是跟我这样一样，给他个萝卜就好了
给他个萝卜。
对对，那基本上这是大部分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东西，那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可能要稍微看一下。那当然就是请大家不要说哦我讲就是说一定要一个一个这样跟、大家可能请大家说去稍微做一些研究也比较保险，然后印出来一个单，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喜养新的宠物，像狗、新的小猫、小狗，像我上次谈一下，有些人在这个时期养都新的猫狗，所以就是做个研究，然后印出来一个 list， 或是去跟兽医谈一下，然后做一个研究，然后贴在冰箱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说不应该喂啊喂什么。
会不会说有一些猫猫狗狗特定的品种会对特定的食物会有特别的敏感呢？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有些。像有些品种的狗或猫会对特别的药物会有比较多反应，可是对食物来上我是没有特别听过说会有特别的品种特别的反应，主要是一些药物，基本上我个人是没有看到太多这种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也是非常感谢钟医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些猫猫狗狗可能是不能吃的东西啊。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已经有几位热心听众等在了线上，我们要不要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呢？
程先生
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您好，有没有什么想要问一下钟医师的呢？
我女儿有一只小兔子非常可爱，她的朋友见到她以后呢都想养一个小兔子，因为她不像那个她 它也是像小狗、小狗、小猫一样，你叫它名字，它就会过来；你叫它干啥，它干啥，到处跑，您挺可爱的。但是呢，它也能给我们都带来很多欢乐。它现在是1岁半，完了以后呢，非常 naughty， 非常调皮。有一天呢，它就跳到垃圾桶里头吃了一块巧克力，后来就卡住了。完了，我女儿马上紧急带它到医院去抢救，当时好像是给它洗肠子。最后呢，经过5-6个小时的抢救，还是不幸那个去世了，所以都很难受。我们就想问一问，小兔子有些啥东西它是不能吃呢？实际上这个不是喂的，是它从垃圾桶里头自己去跳进去吃到的。
嗯，
哦，自己跳进去吃到那个，所以那是很不幸的一个事故的对，那所以就是对，但是基本上有一些当然有一些地方就是说要注意一下，说我也不要给那个兔子吃的一些食物。那我可能稍微先简单的说一些先稍微谈一下。那以后我可能会教细节的，会以后可能会讲细节多一点。那基本上就是说像有些人会说，哦，你那个兔子啊，要注意的就是说要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喂那种太多那种像那种面包啊，因为面包里面有很多那个有会引起他那个肠胃不适，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那个，因为我听过那个中文很比较难翻 ，avocado 那个
牛油果、
嗯，对对对，
没有喂过面包和牛油果，主要是喂一些红萝卜，还草，还有一些芹菜，还有他自己那个小兔子的食物，就是买来的现成的。
对，因为也是，这是实际上就是我您做的是对的，因为是基本上我们喂食那个兔子的时候，就是要给它吃的，像您刚刚说生那个新鲜的蔬菜，然后给那个兔子吃的那种食物，会帮助它的牙齿。那所以有一些那种特定的食物啊，会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当然刚刚提到那些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您在家做，就是说举个一些例子，就是说像那种核桃啊，那 walnut 核桃那些也要注意，是说会有一些高的那些油粉在里面。那我可能就是讲一些例子啊，这边只是讲一些例子给你稍微听一下而已的。那基本上还有一些，当然您刚刚提过那个巧克力，当然要注意一下。那个有一些像那种就是高油型的要注意一下，所以就是说那个基本上那个有一些那种比较不同的蔬菜啊，那个像举个例子啊，那个花椰菜，那个 cauliflower 嘛，那所以基本上那个是 OK 啊，可是那个大部分的那个蔬菜是 OK， 可是那个花椰菜会引起那个他们那个肠胃会肿会出那个会有肿气，所以也是会引起肠胃问题，所以那个也是要小心一点。那个最后两个我可能稍微很快的跟你稍微谈，就是说有一些那种像除了刚刚那个高丽菜以外，除了刚刚那个
花椰菜
以外，对，那个因为听过那个 silver beet 那个银甜菜那个英文叫 silver beet， 那个也要注意，那个也会有引起肠胃的问题，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个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是要注意这些的。那当然就是请你说可能跟你们兽医谈一下，因为我讲也是可能一小部分的，可是我现在能大部分比较常碰到的这些那个食物，就是要这些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听起来的时候，你们都做的是正确的事情，那个是很不幸的一个那个 incident， 所以就是说，就是稍微就是跟就是那些食物稍微注意一下。那其他的话就是你们就是就会就是用别的方式，假如有以后有养新的兔子啊，那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些事情，因为那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所以说
程先生这边的喂养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意外吧。
好了，那以后我们会注意，谢谢您。
好嘞，谢谢，
拜拜，
也是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雨夜。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听众热线节目。宠物医师钟家环呢，要接着上期和您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喂养自家萌宠，也是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讨论。那我们还是先来跟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您好。
哎，那我们在说关于这个生肉喂养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电话。看来是有很多听众对自家宠物的吃食还是非常关心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哎，您好。您好，有什么想问一下钟医生的呢？我们前天我们幼儿园有就新养一只，应该是大只的垂耳兔吧，在户外，就是那个
playground， 有一个像一个兔子的舍笼舍。那
那个应该是因为中文是稻草嘛，甘草吗？甘草，对对对。那个就是要一些给它专门，因为有一些不是说随便的那种甘草，就是说要那什么去宠物店买给那个兔子吃。那也是当然也要买一些给那个兔子专门吃的一些那种特别的食物。那那个基本上说在下雨的状况，那基本上假如是说他们有遮雨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太冷， 就是说他们说，已经就是说你可以他住在外面是OK，就是说要他有可以遮住他的地方，他说假如太湿，他有可以有地方可以躲进去，躲到那个没有雨的地方，然后又干又暖的地方。那基本上那样是OK。那您家是，他是说您刚刚说，我稍微抱歉，刚刚可能没有听清楚，就是说他是住外面，然后有自己可以躲雨的地方，对不对？
嗯，是在幼稚园养了一群兔子是吗？啊啊，一只而已，一只。
嗯，一只，一只，OK，对。那基本上说，假如有多余的地方，它就是它有选择说可以躲，也有些兔子有时候喜欢在跑去外面去淋一点淋雨，那可是说，就是说不要弄太要给它一个地方，就是可以躲雨的地方。然后说，假如你觉得那个风太大，雨太大的话，假如说它可以躲雨的地方，不是那种像小屋的样子，它可能会从不同方向会风那个吹到的话，可能 带到里面比较保险，不过有些一个小的屋子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是有一个小屋子，嗯嗯嗯，那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们有屋子里面比较暖又可以干。那假如说真的雨下了太大了，再开始淹水的话，当然要把它带进来。是，应该不会这样。
也是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啊，谢谢，再见。
哎，那钟医师，我们还是接着刚才继续说，现在网上好像非常流行给自家的宠物去自己做一些饭，比如说猫饭啊，或者是狗饭呢，然后还会去给他们买一些生的食品来自己加工制作，然后再给宠物食用。不知道您对这个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这种喂食方法有没有一个对错呢？
所以，只要跟那个普通的 跟我们平常喂的食物跟各类养饮食嘛，这种食物有它的好处，可是有些注意，有些点也是要稍微要是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让你刚刚提到说那种就是那种生鲜食物，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没有被煮过，没有被那个工厂被煮过的食物嘛。那有时候就是那个新鲜的，或者是说被那个冷冻的啊，那些的那些，那就是说没有被那种 机器去碰过的时候，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生鲜的食物嘛。那基本上，就是对，有些人会有不同的原因去喂这些食物。那基本上当然有它的好处，可是当然也是有些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说有些地方说哦，一些吃生鲜食物会狗会狗或猫这样或这样的好处，有一些是正确的，可有一些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那个科学的证据吧。所以，我今天稍微谈一下说那些 有一些可能那些要注意一些的一些小的点，那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因为这是要讲的话是比较复杂，可是我先把它讲稍微简单一点吧。
嗯，
那第一个就是说啊、好处就是说，像说你举个例子，因为给他们狗狗吃那种生的骨头啊，那些生的肉啊，他们会花一些时间去咬，会撕裂那些，或去嚼那些，会去咬那些食物，会对牙齿会有帮助。
嗯，
那就是说，你那个假如说举个例子，假如一直今天太晚吃太很软的食物的话，那个脏东西很容易卡在牙齿上面，然后就要看牙，就是有牙周病要看牙医嘛。那给他吃，有一些生鲜食物会包含说骨头啊，那当然是生的骨头，因为那个煮过骨头对狗是危险的。那他们吃骨头会帮助牙齿会清洁。
嗯，所以说吃这种生的骨头跟那种磨牙棒，它的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很类似。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可能磨牙，因为有时候。所以我等一下稍微提到说，哦，这吃咬那些骨头会有一些，会有怎样的一些可能就是危险，那可能稍微提一下好。那另外有些骨头的那个油性很高，也就是骨头里面，不是说外面，骨头里面有时候狗会吃到那个骨头的骨髓里面嘛，那骨髓有时候会很多那种油性，很多，所以会引起肠胃的不适。那是第一个，可那第二个是说，哦，欸、那个因为是生的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多一些细菌影响。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些细节。那基本上那是跟对是帮助牙，跟那种清牙咬那种咬棒有点类似的功能。所以我想说，可能比较安全的话，可以买一些那种给他咬的那种清牙棒。那就因为骨头是可以的，当然不是说不能会，只是说我那个。可能有些可能是会有一些可能性会出问题的。那第二个是说，有一些不是说所有的，有一些生鲜的食物会帮助那个他们那个消化比较容易。那因为有些狗，他们有些吃的一些有有些很干粮，有时候会有一些肠胃不适。可是不是说每一只狗这个样子，那也不是说每一个食物都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要消化，因为狗比较好消化是一个好事，不是说每一定是卫生性的一定会碰到好消化的食物，要看是怎样的东西在里面。那第二是说，因为通常生鲜食物的那个油性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那个会有时候会帮助他们的皮那个毛皮长得比较漂亮一点，他们也是说可能会这个样。那另外是说，哦，那个因为生鲜食物对狗狗来说可能他们比较兴趣，他们比较容易去说，哦，他们不会说，哦，不想吃这个东西，他们通常会比较喜欢去吃这个东西，他们比较会有那个下饭感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他们比较喜欢那种感觉，他们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比较可口。所以当我刚刚讲过下饭不是说给狗吃，要给他一天到晚给他吃饭，就是说是一个句子。那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比较可口一点。那基本上这些有一些证据是说可以有些这些的好处。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可能是生肉喂食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也是听说生肉喂食也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而且很多围绕着这个生肉喂食可能是有一些好处，但现在好像是并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吗？
对，因为可能我就是先想一些他的说，因为很多有一些食物上面说，哦，你说你喂生鲜，有些你网络上写说，哦，你喂一些生鲜食物会有这些的好处。那有一些我可能会稍微讲，现在我讲的一些是说还没有特别有证据的一些，所以是说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是说他们说会帮助那个会减少肠胃的问题。那因为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有些食物比较容易消化，可是那反方向来看，因为我刚才提到是他们油性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哦，他们还是会可能还会有会引起肠胃的问题，可能会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肠胃的问题。那不是说你喂这个食物一定不会发生，会减少说肠胃的问题。那另外是说，哦，他们的那个粪便会比较好，排的比较好，顺比较顺一点。那个也是还是没有特别太多的证据啦。另外一个是说，哦，他们的那个嘴巴的那口臭会好一点，那
会减轻。
那个也是还没有特别的证据。那基本上另外是说，哦，他们吃的新鲜的食物啊，生鲜食物，他们会变胖的那个可能性也会减轻。那当然也刚刚也提过说，哦，他们有时候的就算是生鲜食物，他们油性还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可能就是还是不是说，哦，一定会不会变胖，有时候可能还会真的会反方向会还是变胖，
反而是变得更胖一点。
对对对，所以那今天还有一些哦，有一些说哦，你会那个减少那些
寄生虫之类的，
寄生虫之类的，嗯，对对。那有时候因为你想放，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可是有时候想象一下生鲜的食物，它们寄生虫的不会被消灭掉嘛，所以有时候可能还会引起有寄生虫的感染。那，
嗯，
另外是说哦，有时候，哦，我可能他们吃这些生鲜食物，他们的那个免疫系统会变最增强，会比较容易会从那种生的起比较少生病。那个也是没有啊，还是没有一些太大的证据说你吃生鲜食物会有那个减少生病的几率。所以那基本上就是剩下的就是稍微包括一下说哦，他们会有比较有多能量啊，比较会有比较啊。那个他们的举动也会变开心，会变开心，会变会比较活动一点，活泼一点。那些也是还是没有特别的证据，所以说
还是关于生肉喂养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可能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来佐证它真正是有好处的，对吧？那也是非常感谢钟医师在这段时间里跟我们分享关于生肉喂食的一些好处。然后呢，我们线上还是有几位的热心听众，也是要请您继续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马上接进您的来电。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萌宠乐园》听众热线。哎，钟医师您好。
你好。
哎，我们还是再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此位听众已经在线上等待多时了。嗯。
好，
问题。哎，四你好。
哎，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钟医师的吗？
嗯，就是我养了，我有家里有一条 Doberman。
嗯。
这个狗呢有5岁多了，然后从今年开始呢，就我领它去一个狗公园，那个是可以放开的，它就咬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14、15岁的一个男孩，那孩子骑自行车，然后这是第一次，然后前天呢他又咬了我们邻居家的一个男孩，那孩子在玩球
啊，
其实我就很郁闷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对，因为有时候比较困难是说他们不会讲话，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他们为什么会去引起这个，会咬到一些那个小孩，一些可能，可能什么发生什么事，让他觉得说他们觉得那小孩是对他是危险的一个对象，或者说，那基本上有些我看到说，可能这个在5分钟解释很困难，只是说，要可能想一下说，最近有对他环境有改变，有怎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有他年纪大，因为有时候狗狗年纪大，他们对他们的环境的一些认识也会稍微改变一点，他们可能对他们以前他们觉得完全没事的东西，对他们现在觉得说是有害的，或他很害怕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只要开始咬人的话，我会非常的小心，尤其出去的时候，而且要注意，不只是说外面说自己家人的安全，要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我会建议是说，第一个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有时候环境的改变，或者说他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说他就是开始有对的一些特别的人物会有一些阴影、恐惧的阴影。那我那个。所以我可能会建议是说，我要去你们的那个，要去那个一个特别的训练家，或者是一个那种举动的专家啊，那种行为举动专家，好好谈一下，说要下一步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减少会发生这种问题，或者说开始做一些调查，说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些的特性、这些行动的问题。那这个我 决的事情，可能是要花好几个月，要好几个谈好几个那个要跟他们兽医好好谈一下说，哦，这个为什么要做一些调查，所以可能要麻烦你要去跟他们稍微谈一下，花一些时间，因为这样开始听起来说开始有危险性的，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时候兽医以外有一些别的一些地方会有更多的那个会可能会有做一些调查，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就是要好好的跟兽医谈一下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调查改变的地方，那要花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可能简单的不能简单来说，只是说这个不是说很容易就可以讲哦，说就是很快的解决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我最重要的是说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保护好别人，这是要好最重要的这三点。那基本上好最重要的是说要找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调查。
可能还是要去找一些专家来，就是去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苏女士，
饮食会有问题吗？就是以前呢是这个狗是儿子的，他就从来不喂，这个只是喂从商店买的比较贵的狗粮，然后一天给两顿。那我们养了之后呢，我们会早晨做一顿给他，然后呢晚上喂一顿狗粮。所以我儿子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给他做的东西，你就去买狗粮。所以我也在想，能是这个原因吗？
可能性比较小，可是实际上狗狗，可是我可以说狗狗他们不喜欢太大的改变，所以说假如说可以的话，就是沿着他以前的那个习惯比较好。那可是我个人认为说那个跟攻击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少，所以就是比较小啊，那个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
是好的。
要稍微，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要小心，要很小心，然后请去做一些调查。我觉得我建议这样，请专家稍微谈一下比较好。
哎呀，我都想放弃了，我在想，不行就把它给人了算了，这个太可怕了，我也很害怕，因为他这是养那种十二三左右的男孩子，你知道吧？
对，是，对，就是我，所以就想这个，因为是对，这样好跟专家谈一下比较好。对，
好，也是感谢苏女士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
谢谢。
哎，那周医师啊，我们还是来继续快快的说一下关于这个生肉喂养。刚刚是说到了一些益处，那它有没有一些坏处呢？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说生鲜上的食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寄生虫啊，比较就会在那边会引起那些肠胃不适嘛。那因为有时候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部位，像说那个肝，你吃太多那个生的肝会引起那个维生素 A 的那些毒素会太多，会引起毒的会不好的反应。那另外的例子是说很难去说要找说正确的量去给那普通那种成狗啊成猫那种那种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可是像说很小的，像还在长大的猫咪啊狗的话，还是很比小的长大的，但是可能还是说比较复杂一点，可能要请那个，因为有时候你去 GP 问一下可能也很难问出来，真的要喂什么东西，要喂多少的量。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可能要请饮食专家来帮你看一下。那有些狗呀，有些特别的病啊，像说你肾脏有疾病的，年纪大肾脏有病，有些那种肉也不能喂，像那种红的生鲜的那种肉，这就只是简单的例子啊。不过大部分这个样子，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你要因为那些寄生虫跟细菌对人也有危险，所以是说第一个是要保护好，就是自己要好好注意一下，要好好的卫生习惯。那要好好的去那个，像你要解冻的时候，要安全的去解冻那些食物。那个食物你要喂分好，说那个量啊，要喂多少，还有一天喂几，一天可能喂两次。举个例子，那只要你喂生鲜食物，可能会建议说你最好去做个，可以的话验血一个月验一次血，或一年验一次血，看说你那个身体的那个指数是不是正常的，因为在喂生鲜的食物嘛，看一下他身体是不是 OK。那基本上就是，或者说举个例子，只要你那个病人你 身上有一些疾病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没有那么强壮的话，有时候吃生鲜食物会引起一些问题。所以就经常是简单的这样讲，很快的这样讲过的，当然很学问很多啊，所以大家说大家自己做一些调查，跟宠的医生谈一下啊，这样的看下去。
嗯，所以说这个宠物喂养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就是宠物的主人们呢，还是要好好的去跟自己的宠物医生去商量一下，到底什么才是最自家宠物最适合的喂养方式。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宠物医师钟嘉环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谢谢您。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